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九月四号，公元2009年十月二十二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中共政府对多名藏人秘密执行枪决；达赖喇嘛向信众给予文殊菩萨加持；西藏流亡政府称达赖喇嘛将如期访问阿罗纳夏尔邦；美国旧金山将举办西藏独立音乐会。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参与西藏抗暴活动向中共表达和平诉求的很多藏人陆续遭到中共政府的非法拘押和宣判，其中很多藏人于今年4月8号被判处死刑后，引起西藏流亡政府、各非官方性组织以及国际各人权团体的强烈抗议，要求中共撤销这一不公正的判决。但是中共政府于本周二20号对四名藏人秘密执行了枪决。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消息，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今年4月8号判处死刑的现年28岁的藏人洛桑坚才和现年30岁的洛雅以及一名叫彭吉的女子和另一名藏人已经于本周二20号被秘密枪决，并把洛桑坚才的尸体转交给了他的家人。该中心助理负责人张白木能向本台表示，
平民他说了，他南面多年，他长听听信古人各样那边多年，他平民听这说这么些，他干脆本没事，他弄不明白，跟他兄弟，出钱表他干脆我跟你，他跟着收起水。
该中心对中共政府的这一非法行径表达强烈抗议，因为这些藏人根本没有得到公正的司法审判，再加上被秘密执行枪决。这些藏人被拘捕、监禁、审判到枪决过程已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公约和中国宪法的规定。江白木良表示，该中心获得这一消息后，立即对中国官方的100多家网站进行浏览和观察，但至今没有公布任何有关藏人被枪决的消息。
这个你是他们娘说的，我说当场的当年那兄弟三军局那么拿了刚就写了嘛的第六三万的军事节这是他们娘到蒙古这边学的第八的七十块的他们比没到长年节进攻这学院。
江白木良强调，中共政府在西藏各地所实施的治藏政策和对藏人进行随意处决的手段来分析，实人不难看出中共政府对西藏的野蛮统治。中共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今年4月8号以故意纵火为罪名，对现年28岁的藏人洛桑坚才和30岁的洛亚被判处死刑，现年22岁的刚族和丹增平措被判处死缓，达瓦桑布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外，西藏前政治犯组织93运动主席阿旺韦巴今天22号向本台介绍说，本月20号上午10点钟，中共政府对参与去年3月西藏和平示威活动的三名藏人执行了枪决。消息来源说，其中一名是来自拉萨的藏人洛桑坚才，而另两名藏人据说是来自拉萨市尼木县的一名女子和来自西藏安都阿坝的一名男子。有人说这名来自西藏安都的男子叫洛桑，但消息还没有得到证实。阿旺韦巴还表示，中共政府先后在1959年、1987年和2008年用武力镇压开展和平示威活动的西藏山区民众，导致上千名藏人遭到拘捕后射杀，其中除了极少数被公开宣判和处决之外，其余的大多数藏人被秘密执行枪决。阿旺韦巴强调，
看到各个数据上些设备的，看到电影都看的呀，俺的老板们的，俺的江南兄弟、其他的都来，俺就他几对，俺的我会，俺天天吃的我都愿意。
我们通常要求中国政府在公开和公正的司法程序下允许藏人自由聘请律师为自己进行辩护，但种种迹象，尤其是这三名藏人被秘密执行枪决的行径显示，中共政府公然违背国际人权公约以及中国的宪法，随意迫害藏人。因此该组织对中共政府的这一行径表示强烈抗议和反对。此外，居住在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计划在今晚举行烛光游行集会，抗议中共政府无视藏人生命，随意对境内藏人执行枪决，要求国际社会共同谴责中共的残酷迫害行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二20号开始向新加坡为主的东南亚信众进行的传法活动，于今天圆满结束。达赖喇嘛在传法最后一天还特意向信众讲述阿底峡尊者所著的修行七颂，并向信众给予文殊菩萨的加持。应东南亚刑法团的祈愿，达赖喇嘛于本周二开始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向来自新加坡、香港、越南、马来西亚、韩国和台湾等地的数千名信众传授为期三天的佛教心要四圣地。今天22号法会最后一天，达赖喇嘛向信众讲述修心七颂。达赖喇嘛表示，以自身的痛苦来体会世间所有众生遭受的痛苦，以此体会祈愿所有众生的这种痛苦由自己来承受。如果这样想，将会生起极大的勇气。达赖喇嘛说：“
你们被这边念不的，东西都被吸了，大概嘛，起码都是要买。但另一边就是呢，东西都被吸了的，这个痛苦。
为了断除烦恼障碍。”首先必须要领悟佛法空性的道理，唯有先证空性的智慧才能断除烦恼障，所以先证空性是大乘和小乘都必须要具足的。但是对空性而言，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见解，随后达赖喇嘛向全球各地的上千名信众给予文殊菩萨的加持。达赖喇嘛表示，文殊菩萨是智慧的本尊，也是一切诸佛菩萨智慧的体型。印度的这些大慧者们也都供奉文殊菩萨，因此我们的智慧需要增长，也必须观想并得到文殊菩萨的加持。另外，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的专访时表示，通过这次专访，我想说的是，中国是非常大的国家，未来中国将成为很重要的国家。中国这个大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时，其关键问题在于应该有利于这个世界，帮助这个世界，服务于这个世界，这样它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达赖喇嘛表示，现在中国为何不能做这些呢？关键在于世界不信任中国。为什么不信任呢？因为中国没有媒体的透明化，整个国家的透明化尚有待于改善。比如说，现在中国政府一再提国家机密，国家机密在战争时期、在革命时期、在内战时期，例如说朝鲜战争时期，那时当然有国家机密，但现在是一个和平时期，和平时期不透明，这是一种可悲的状况，令人感到惋惜。达赖喇嘛强调，未来中国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大国，成为有利于世界的一个大国的话，关键的一点就是透明化。现在由于不透明，使得周边国家很多人对中国产生怀疑与猜忌。达赖喇嘛最后表示，新闻的垄断、新闻的封锁和新闻的歪曲，这不仅仅是个不透明的问题，对中国本身的形象是有损害的，对中国的信任也是一个障碍。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都会犯错误，犯错了就应该面对，对世界说对不起。 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尽管中共政府多次反对达赖喇嘛对印度阿鲁纳沙尔邦境内开展弘法活动，但西藏流亡政府指出达赖喇嘛将如期访问该地区，并表示有关这次访问的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就绪。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昨天星期三接受印度斯坦时报的采访时表示，达赖喇嘛访问印度阿鲁纳沙尔邦的行程不会有变动，该地区的人民正等待着达赖喇嘛的到访，并强调达赖喇嘛访问该地区的相关筹备工作已经就绪。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马昭旭本周二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坚决反对达赖喇嘛访问阿鲁纳沙尔邦。马昭旭说，这进一步暴露了达赖集团反华分裂的本质。桑东日博写对此则表示，中共应该清楚地指出他所谓的达赖喇嘛搞分裂的具体活动，并强调西藏人民所寻求的不是独立，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的高度自治。印度官员曾多次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可以自由访问阿鲁纳沙尔邦在内的印度任何地方。据了解，达赖喇嘛将从下月8号到15号间正式对印度阿鲁纳沙尔邦境内展开访问，期间在达旺、邦迪拉和德让宗等地进行弘法。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地区的流亡藏人将于下月7号在当地举办大型的西藏独立音乐会。组织这一音乐会的旧金山地方西藏青年会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说，届时将有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西藏乐队表演西藏传统和现代的精彩歌舞节目，并表示通过这次音乐会所得到的资金将用于地方西藏青年会下一年西藏自由斗争活动上。此外，下月4号美国康涅狄克大学斯坦福学院就西藏和缅甸的现状和未来问题将举办研讨会，届时有人权观察联合国事务负责人史蒂夫·克洛肖和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藏学教授罗伯特·巴列特分别以亚洲两个佛教社会的绝望与希望为主题向与会者发表讲话。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李江林撰稿的《他们为什么离开西藏》。1959年以来，藏人一直没有中断过逃亡，即使在文革最惨烈的时期，也有藏人冒着生命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出走印度。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从1993年以来，平均每年有2500到3000名难民到达联合国难民署设立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西藏难民接待中心。这个数字不包括到尼泊尔之后自行投亲靠友未经难民中心援助的藏人。在此期间，西藏并没有发生战争或者饥荒，每年却仍然有大量藏人出走。这一现象背后必定有某种原因。无可否认，西藏自治区多年来得到中央政府大量财政补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4年5月发表《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公布了一些数据。这些数据包括西藏自治区的基本建设、医疗、教育、宗教等方面的成就。这组数据显示，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在西藏投入了大笔资金。从汉人的角度来看，藏人能享受汉人所享受不到的种种优惠，却无感激之心。汉人对此不免愤慨，所以网上对拉萨事件颇有白眼狼一类的指责。问题究竟在哪里？在中国境内，长久以来我们听不到藏人的声音。为了对西藏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2007年10月我去了一趟印度，在包括达兰萨拉在内的三个主要西藏难民定居点进行田野考察。我要寻找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为什么离开西藏。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给您。